回到家里去以后，就发现不对，37道井不能跳。你一定会觉得怎么那么神奇，为什么回去了以后就觉得不行呢？因为你可以略讲把它讲过去，不可以把它跳过去。我觉得有道理，好多同修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应。我们要把37道品用很简单的方式给各位讲。所谓37道品，过去已经讲过，是细讲的，但是37道品事实上就是你菩萨法门修行里头啊的整个精华。修大乘佛法，37道品是你的生活跟你的修行工作的纪律，四念处是修你的念的地方，是针对你整治你的念头而来的，所以念四念处是对着你的念而来的。你看我们常常有一些虚妄的念头啊，这个虚妄的念头，什么叫虚妄呢？虚妄就是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起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跟我的实际根本没有关系，而我们却认为这个念头是我真真实实的所想要追求的，这件事情就叫做妄念。这个妄念不是一般的精神医学上的那种妄想，妄想狂，或者是这个有我们所谓的这个幻视、幻听、妄想这样子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我们有一个妄的念头的时候，它根本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如来本性。那么我跟各位讲过，我们的世间法来看如来的时候，就是你此刻当下就是你的如来，你一脱离你自己这个家庭，你就脱离了你此刻的如来，你脱离了你的工作应该有的工作的准绳、这个准则、原则，那么你就脱离了你的如来，你脱离了你自己身心有的这些条件，你定的目标不是根据你自己的条件来设计的时候，就脱离了你的如来。所以在四念处这里是要是专门对治那个虚妄的念头而讲的，所以叫做四念处。所以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你要注意这个问题，你看观身是不净，你用不净来看身，可是你用苦来看你的受，你用无常来看你的心，你用无我来看正法。那好，这四个步骤是从最浅近的地方到最深邃的部分，尤其是到最后用无我来看待这个正法。其实那个观字并不是看而已，观字是用它来觉照的意思，所以观有觉照的意思。那么无我是什么？我过去给各位提过的，我们一个人啊，从一个封闭的我要慢慢的透过我们的修行，然后就达到了开放的我。这个封闭的我呢，是怎么样都是想到自己，是不是？这个话怎么再婉转的讲啊？因为无论你用什么样子的虚假的方式来谈啊，你看起来好像很柔软的、很慈悲的，可是你发觉到最后是为自己，那还是毕竟是封闭的。可是你会发觉，你从这个高僧传里头，你看某某禅师孔武有力，是不是啊？一喊的时候呢，要让你耳朵聋了三天呢都听不到。那你又讲他脾气是不是很不好？不是，你要知道他的根性因缘在那个地方啊，他的开放跟他的那个自己的他所 体质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你也可以看到，哎呀，很像非常的慈爱的样子，但是呢，他慈爱里头的话，却充满着很多障碍，甚至有很多的压力啊，甚至会产生蛮多适应上的困扰，都是因为他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。但是所谓的无我的意思是无我相，而不是真的无我。你不可能没有那个我。那个无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是开放着的啊，所以自己的心是开放着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容易有这些成见，也容易跟我们相处的一切有情众生产生一个很好的共鸣。前几天，哦，应该是说上个星期天，我找一个时间到山上去跑一跑。我已经很少有机会可以去跑比较远一点的地方了。我说礼拜天也都很忙，只好有一点时间就跑到仙鸡岩跑一跑就很好了。我是这个生活的规律，我是一定要坚持，一定去跑一跑，这个才能够维持这个体能啊。哎，我去了那一天，我看到一对父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子，这个小孩子手里头提了一只蜥蜴，是蛮大的蜥蜴啊，连那个尾巴啊，跟那个到头的还有这么长有啊，他把它倒提的啊，而且还甩来甩去，甩来甩去这样甩。这个父母亲也不讲一声啊，小孩子也没有这种同理心哈、啊。可是呢，这个郑老师看到了以后就不讲不行，所以郑老师啊，老婆心切啊，他说：“小朋友啊，那个蜥蜴在哭啦，小朋友，那个蜥蜴啊，在找他的子女啊，他找不到他子女，他子女也在找他。他看一看，很不解的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那个父母已经更是不解的眼睛瞪着我。”我看到他们是那个样子，我说应该把他放回去啦。但是父母亲以为这个小孩子爱生物，将来可以读生物，变生物学家。你要注意啊，生物学家你养了很多白鼠来做实验，你是先跟他言明我要实验，你实验里头杀了好多的生，但是他又救了很多的生，他又没有什么作用，你拿着他这样给他甩甩甩，到底你的同理心在哪里？是不是？我们既然也没有需要他，为什么拿着这样子把他倒过来，而且这样甩一甩，这样走，你从山上这样一直走，这对吗？就是心不开的时候，封闭的时候，觉得动物是动物，我是我，心开了以后，一切有情众生与我之间，我们常常起共鸣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那个慈悲心是在那里培养的。我不晓得过去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我写过一篇文章，忽然收到书里头去的。有一次我从北海道场去上课，给这个我们这个佛光山佛学院上课，我们的佛学院的这个同学就用车子带我回来。我走到了宜佑老的墓那边呢，我就下来了，就走一走，绕了一天。哎，我看到一对父母亲也是一样，带了两个小孩子，他们在那里观战，徛观山看马修塔，在那里。但是呢，不是看马修塔，他们是看的是一条虫子被一群黑蚁围攻。哦，这个看起来是很激烈的，他这条虫子就在那个这么大广场的中间，他怎么逃也逃不了。我看了他们在那里看啊，在那里笑啊，在那里。我过去看一看孩子啊，小朋友，他一定很痛很痛苦了、啊、赶快啊，要救救他才行啊。我边说着就边拿了一个树枝呢，把他一挑，就把他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然后我说：“小朋友，你们救了这只小毛毛虫，你们的人生会很幸福，你将来的人生会很成功。 因为你们救了毛毛虫，有慈悲心，有同理心。他们父母亲起先很不解的，现在看到我说好话了，就对我笑笑的，啊，也就没有再跟我理论了。你怎么可以破坏我们小孩子观瞻呢？对，人父母亲如果不懂得从这种小事情上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连个虫子你要解破它，那是因为你需要它，你要学习它。那好，你就规规矩矩的，不要杀到到处都哦，没有用你也要做。你食众生肉，那你吃一点，那你就吃那一点，你千万不要吃了以后一半还丢掉，不要这样做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这样子的要对各位讲这个事情的要求是很中庸的要求了啊。但是你要注意，做父母亲的人看到这种事情都没有去给小孩子讲，哎呀，那个虫鼠当然很可怜，那他怎么会培养小孩子的慈悲心？又怎么样可以培养小孩子对他父母亲将来有柔软心、有孝顺心？我觉得这个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僵硬啊，心啊越来越僵硬，有很多原因。暴力的卡通太多，打打杀杀的东西太多，对于人慢慢心里头封闭的啊太多。因为孩子整天都在竞争，竞争的时候小孩子就怕输，输他就会封闭，就敌意，这都是今天的大问题，心理不健康的问题，适应上有很多的困扰的问题。其实试炼出里头的观法无我，你要注意，就是你要学会把你的心解开来。你一定会这样问我，郑老师，那拜托你，请你教教我。我觉得照你这么讲，37道比太重要了，那你就告诉我这个观法无我就行了，我开悟了。哎，观法无我就是开悟，那你告诉我你能不能让我开悟？哦，这是好多人都要问的。对，你会学会开悟了，那其他的都好办，就是不开悟以后才不好办。你看，如果你希望能够心能够开，从封闭的我变成开放的我，那你的自己必须有这样子的一种练习。第一步是你肯愿意啊多观察，你肯愿意多参与一些啊慈善的工作，你肯多学习啊各方面的知识啊，用听的也好，用读的也好啊，听的像收音机啊比较好的节目啊，你该看，不要老看歌仔戏或连续剧啊，不看，看那种比较知识性的节目，你不懂得看它，那你的知识开拓了以后，你的经验就越来越宽广，自然而然经验的宽广会回溯到你心里头慢慢的宽广。所以我有过几次经验，我发觉这个到乡下去，他们都整这个整天呢，现在的乡下很麻烦，这个人也是住在一起啊，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知识的一个领域没有打开，可是看到了一些需求啊，却欲望却很大，那么这个时候呢欲望大，那么心量就要越大才行了，可是心量没有跟着长大，那其他的这种也就是他的各种经验知识又非常的匮乏，这个时候他所产生的那种冲击跟压力是很严重的。我可以跟各位讲，未来乡下的社会教育跟成人教育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，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头，他们的胸襟跟他们的见地影响他们的下一代，是未来发展上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事情。教育部的这个何司长他很用心哦，他每一个县市都要去开各种班，我一碰到他我就跟他讲，你是菩萨，你真了不起，鼓励他赞美他，大家真的要去多做这种事情，你不开拓就不行。尤其是但是我跟他讲，我说尤其是那些电视节目跟那个广播节目，你要多看有没有办法去影响他们才行。所以你要从自己的阅历，从自己的知识啊，你能够打开它，它会帮助你的心胸开阔，会比 比较开放自己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是我们因为我们缺乏爱，所以我们才会封闭。如果你愿意去爱人，那你就会打开。你不可能等着说，为什么别人都不来爱我，人家都不来爱我，为什么我要去爱人？那不对，你要去关爱别人以后，你的心也会开。但是你也应该去关爱一些啊，你能够去关爱一些公共的设施，你有了这个公德心，你的那个同理心会增强。你能够去关爱别人的需求跟需要，你也会这个同理心也会增强。你能够去关爱周遭的人，这个也会同理心也会增强。所以你愿意去做布施，所以布施有时候是心疼的呢，他布施也不是那么容易呢。你一定会讲说，哎，郑老师，我看你们都比较容易啊，我们哪有比你容易呢？我们一样障碍很多啊，你要布施一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人家就接受啊。哎，人家接受你并不见得你就好好的啊，你可能还有蛮多的障碍带着你克服啊。我可以跟各位讲，好多师父他去教打坐，打完了以后他讲了，他你们这里怎么业障这么重，我下一次不这样打了。他为什么这么说？他那个布施完了以后，他自己要去承担一部分。那其实什么叫承担？你要打坐一个人，教这么多人，要教他的知识，真的那也很累的啊。所以你要付出吧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你肯做，你愿意去做，你的同理心慢慢才会建立起来。因为你一直都不跨出去，就没有办法。所以我再给各位讲一次，如果你能够帮助的话，那么台北市这个金训市教育局啊，他们有一些孩子需要帮助的，你可以给他一点帮助。现在他已经改成用基金的方式了，你有1000块钱、2000块钱给他，他都很高兴，不必你一定要认一个人啦。所以你可以问问看，我也不知道他的电话，你可以问问看。我跟你讲清楚的多少电话，多少地方，那 我认为太便宜你了，你都自己去查，最后自己呢，你觉得哎呀，我很有这事情，这条路是我自己发现的，那么你的同理心开始增长，然后接下去你自己自得心开，你会开悟。第三个部分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无论你多忙，你得要学会常常洗净自己的戎装，洗净自己的尘脑啊。什么叫洗净尘脑呢？记得啊，今天大概各位都很累，你回家去洗澡的时候，你都好好的洗，洗的时候要觉得把这些尘脑都洗光。最好是边洗澡边哼哼歌啊，那是最好。你把这些尘脑能够万缘能够放下，到最后你日子久了，你就会发现。大家记得，你每天都当然要好好练练佛，借佛力，能借他力帮助你开悟的这一条路，千万你不要放弃。你别只想着说靠我自己的力量，那当然要看你的本事很高才行啦，但那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还是要靠他力。你好好练练观音菩萨啊，帮助你，观音菩萨最跟你最近啊。那么这个是四念处，是针对着你，你这个念。你能克服了就可以开悟，念不能克服，没有办法，到哪里都是障碍，因为万法唯心嘛。你这个念挡住你的心不行，一定要正念啊。这是四念处的部分。四正勤那也是略说，四正勤是指的是未生诸恶的那么的不善法，那么我不让它生，想要生的部分呢，我让他生；已经生的呢，那么恶法我让他断；那么已经生的善呢，我让他不失。而这个四个东西合起来，就是为了一个精进，是不是？你要积极一点，要肯自己肯修行。我们师父讲，什么叫修行呢？修正你的行为嘛，还不简单，对不对？啊，真是如此啊！啊，不要把修行弄得这么麻烦神秘的很，是修行啊，怎么修行是吧？要把脚盘起来，是不是比赛看谁盘得久是吧？那个要比赛，那 那就封闭了，对不对？只要有比赛的东西都会封闭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如果你到山上去或者野外去，有一条狗在后头跟你追得很紧，请问那个时候周遭的，你看哈，这个青山绿水你看不到啊，这个白云苍狗之美你也体会不到啊，鸟儿在飞，虫儿在叫，那根本听不到。为什么？你的人全部封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逃。那你要注意，所有的东西只要你想要逃，你想要逃的时候就是要比，怎么比？跟后头这只狗比啊，我要比它快，我才不会被它咬到啊。那人跟人之间的竞赛也是一样，你马上就会把周边的东西全部忘掉。所以好学生好认真的读书，认真到饭也没有好好吃，这个睡觉没有好好睡，运动也没有好好运动，这个好学生的结果你知道他会是什么吗？他一点快乐也没有，对不对？长长久久的事情还是该玩的时候玩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这才能够长长久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周边生活的种种东西他都能够欣赏得到，他是一个整体的同整的力量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就是在这个正勤的这个部分，是指一个人能够不断的愿意去成长，但是这个成长的东西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呢，你去比啊，你想逃这东西呢，就会造成了你对于生命世界失掉了正勤的最主要原因。所以正勤并不是我们很勤劳的爱表，那是不对的。正勤这个正呢，并那个正字呢，并不是非常的意思，那个正字是适当合理的啊的一种勤奋。所以那种勤奋是对于生命的敬重，对于生活的如实的把握，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，那才是真正是你生活的正勤啊。我们四神祖里头也讲勤，有勤才有神祖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四神祖里头有一个御神祖、勤神祖、心神祖、观神祖。你看御神祖的部分跟速练处有关，因为你的练是妄的，这个妄所延续下来的目标，那就变成不合理的欲，那是我有心的欲。所以我一直用两个字来代表它，一个是有心的欲，一个是无心那个欲。我们要的是无心的那个欲，才会欲神足。但是过去文字上并没有特别降分，所以你会发觉我们要把欲空掉，要把欲放下，所以也是用这个欲。甚至于说这两个欲是有通的意思，没有，在佛法里头要把这两个欲把它分开来，一个是有心的欲，有心的那个欲呢是妄心的欲，没有心的那个欲呢是我们应该有的目标，那是正的目标。所以它是欲神主，是建立在合适的一个条件上，是欲神主使我们的精神，使我们的精神世界觉得一种丰足的感觉。所以如果你想人生里头活得啊很自在，精神生活很丰足啊，那么自心的这个世界很愉快，那么你必须要什么？你必须要有一个欲才可以。如果你没有一个欲，没有根据你自己的如来定下你的如来目标，那么你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就不会使你振作，也不会使你愉快。所以人不可以说我学佛了以后我把什么东西都把它放下丢了，那叫做无际空，那是不行的，那是会堕落会断灭的。所以我说那是空空空空的空，那不能这样做的，所以会断灭会堕落，那不行。所以要一个欲才能够神足，那是欲的部分。勤的部分呢刚刚讲过的啊，那正勤有这个正勤让你感觉到精神会很满足，心神足这个也是我们的经过洗涤过以后的练所产生的心，洗涤过的念，经过四念处洗涤过的这个心，也就是我们开放的这个心，这个心会让你精神世界 非常的和谐，非常的好啊。观神主就是很多事情你必须透过观，它能够让你感觉精神世界很好的。这问题你一定很想了解。刚刚我在楼上，因为今天本来约着三位，那么这个后来只谈了两位，还有一点时间跟剪辑室就坐下来聊天了。剪辑室跟我谈到的说，哦，华严经这部经的好多这个老修行啊，出家的老师傅都讲说要从关门来修，那要关的，他们都这么讲，要关的。我说对，不止华严经要关，修净土要关，修禅有禅关，净土有净土的关，有十六关，修天台有中观，修华严中那有华严的观门，观也是修行的正法，而且是共法，是共同有的基础。那么这个观字为什么观神主呢？你看，你如果把腿一盘起来打坐，你第一步就观太阳要西下的那个日谷，尤其是西部的人最容易观到，对不对？西部的人是太阳是往西下，所以你看，哎呀，太阳要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日谷，哦，太美了，没错。可是东部的人看不到日落，都被山挡到了，不容易看到那个日谷。日谷是快要落下去的时候，那红红的一个大太阳，然后甚至只剩下一半，一半就再加上云朵，就很像阿弥陀佛的那个肉体，就很像。你知道弥陀的那个肉体，那个也是一个关门在那里。那么你呢？为什么十六关里的第一关是关日关呢？啊，其实这个日观呢，用到哪里都一样的。我们坐下来，感觉到面对的西方太阳下去的日谷，你看呢？你工作了一整天，在农业社会里头，你很疲惫的回到要回家的时候，你看到西边挂着一个半个太阳快要下去，辛苦了一天，感觉到很丰富。我今天对得起自己。一路上全身很充足，就要进入休息，所有的天边一变得金黄，非常的清净的感觉，而且就像是极乐净土金黄色的一片，那个肉体就是这么样子的冷静的感觉。你要进入到了夜晚来，你有一天辛苦进入了一个非常和谐的休息的世界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坐下来，你感受到它的时候，这是第一关。那么有人，你并不是每一个人用这一关能关得进去的，没有。有的人在日头下去那一段时间，他曾经有过不愉快的经验，他只要那个一出现，他就有一种情绪上的一种经验在那里，那他就不要第一关去关日关。他去关什么？他去关水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水关，他去关树，他很清净的经验是从树那个地方来的。山上的人既看不到日落，也看不到日出，对不对？日出的时候太阳都那么大了，那他就非常炎热的夏天，他工作的很累的时候，他就在一个树底下阴凉下稍稍的坐一坐，那种感觉他进入了定境。他在那个地方进入定境的，他是从那个地方关门关入的。十六关并不是你十六关一起关，是哪是为了学这十六关，问过多少高僧大德，最后我才领略到啊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十六关不是一次前关完的，你在里头能够关几关 你能彻底的关进去一关，已然了不起了，是不是？问题就在这里。所以有的人这十六关里头不是只有净土在关，这十六关是禅宗都在关，禅宗他大概不关佛像，但是禅门也有关佛像的。通常禅门里头师父教弟子，他不从相关那个地方入，他从别的地方入，像水树日谷从这个地方入啊，从净土的大地入，他从那里关进去。所以关门可以使你神主，为什么使你神主？因为你清净。还有一个，如果说这个关门呢，他看到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的人，哎呀，我们都是从那个世界来的，来这里旅行的，我们都是来这里共同的这个旅行途上一些游客，那么你自然而然的会觉得我们应该互相给予对方一点方便，既然是来人生如旅嘛，是来游客的嘛，那好，你就不会什么事情跟人家挤竞争的那么严重，你就会宽一点，是不是？在家庭里头讲，我们是游客，只是我们组织一个家庭是团体的旅游，那我们当然要把它组织的好一点。所以这个你有这个关，那就他这个人的这个关系啊，人的彼此之间的一种包容也就大起来。所以你看看，关的东西是一种精神世界很重要的。但是我们讲观念这个名词啊，我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对，你观的是邪念，那你就会成邪；你观的是正念，那么你就成正。所以邪来烦恼住，正来烦恼除，那是六祖坛经里头讲的，那是很正确的。六祖坛经这一部经，它就是一部活经，它每一句话都是从经典里头全部经过淬炼过以后，每一句话都是心得。那一部经是我读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我经常翻阅，我觉得这部经很了不起。那是六祖这个他的修行的整个心得都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来看整个经互相贯通以后，再来看这个四神主，确实是让你心灵世界里头真正能够感觉到非常欢喜的，那就是神主。这里面有五根跟五力。五根呢，是指你的这个精神世界，你的生命世界，你在这整个法界里头五个最重要的扎根的工作，也就是五个最重要的基础。这个基础是信、净、念、定、慧五个基础。这五根五个最重要的根基，五个基础在这里，五个基点在这里。那么你要注意，第一件事情是信。没有信的人是很少的，每一个人都会有信，都有信仰，但是问题是有没有正信。问题是在这里，有的人是信树头也有神，只要我拜树头我就可以发财，所以树头也截然都是红布条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有的人是我绝对不会那么迷信，我信的是信铜板，所以他在铜板的面前啊，每天都在那里祷告，而且他还讲我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我什么都不信，但是他却信铜板。其实他内心里头的神就是铜板，其实那个神是邪恶的，铜板也是神。你知道佛教里头树有树神，花有花神，山河大地各有神，城门有神，对不对？树有树神，水有水神，川有川神，山有山神，钱当然有神啊，怎么会没有神？所以他就被那个神所摄受了，他就变成钱的奴隶，是不是？那他也是一种信仰，不是没有信仰，还是有。他讲他就会笑嘻嘻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是有信仰，我信仰的就是钱，他还大言不惭的这么讲。那么信都会有，但是问题是不是正信？ 原来正信的是，正信是对一个整个生命的了解。我们有这个信念呢，是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，让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开阔，让我们的人生越来越有活力，越积极。但是这个积极不是只有一个勤字，是适当的积极，叫正精进正勤，那就是积极，是我们真正产生这个力量出来。所以那是我们才是因为要有信的缘故啊，没有信你是办不到很多事情的。你想每天坚持的通通都要拜佛，你没有建在信上，你拜不下去，你拜一段时间都他外现现可不可以的练练他就冷掉了，他正信你没有信不行。你想要去布施去助人，那你没有信不行。你想坚持你的工作的原则哈，助人啊，济世，那你没有正信你不可能持之有恒。你处理事情要把持原则，那你没有正信你把握不住。所以信是一切的基础。我们有时候很惭愧，没有信啊，自己有没有这个正信啊，却以为自己也很正信。在心理学的研究里头，人格世界的核心就是信。现在有好多的諮商做心理諮商心理医师，他都会谈到人格的核心真的跟信仰有关系。所以你看一个人人格在开始坏掉了以后，他你看他常常要找一个东西来寄托。你再回去看看原始的民族啊啊，那么他们需要图腾，对不对？他们需要一个东西来做依赖，那也是一种信。现在呢，大家不需要这些东西，以为不需要信，他还是有。他信的是什么？信的是名啊，信的是利啊，信的是暴力可以解决问题啊，信的是对人的一种污蔑跟不尊重可以克服，可以屈辱对方，赢得对方啊，这是一种错误的信。所以正确的信是一种心灵上可以不断成长的那一份襟怀，对这件事情所看出一种光明的希望，是对这件事情我们所付出的实际行动，是在这个地方他看出的正信，在那里看到了真正宽广的爱是博爱，在那看出来是一种生命尊重的智慧，那就是真正的悲智双运，它是整个核心的问题，那是一个性根。那再下来静是跟刚刚讲的正精勤是一样的，念就是要修那个正念，跟前面是通的。定那是你不会被外界的引诱牵着鼻子走，不会被种种的这种欲望把你牵着鼻子走，不会被种种的这种惧怕恐怖把你压垮，这个人就有定根。有定根表示一个人他自己的性根真正发挥了功能的，那是很核心的问题，也是从这里来的。慧根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性根，愿意从静根我们的量根跟定根那里去努力的时候，我们真正最后开慧。所以信从信到最后的慧，它构成一个圆。你看第一次刚开始的信是我还没有智慧之前，我来到一个正信的佛教的道场开始接受啊这样子的一个正法，那是第一步的信。由这个地方开始产生了静，由这个地方产生了正念，这样产生了禅定，然后最后开会，开会又再跨过去呢，又是一个正信。这一次的正信是什么？不是人家给我的，是我自己产生的啊。这里来谈念佛也是一样。今天呢，我跟一个朋友突然间谈这个事情，我说如果自己不是真正念佛一段时间，是不容易体会到说哇，原来念佛对我这么样子的好。你一定会问郑老师，念佛到底好在你告诉我，我如果告诉你的时候你也不相信，我很彻底的告诉你，你以为我迷信，哦，我如果再多讲几次，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真的每天持之有恒，你念观音菩萨，他跟你最近，他真的替你解决一些问题。 他你不当然你并不是在那个人坐着去替你解决，而是他会协助你解决一些问题，但无形中在协助你，你自己不晓得。你念的阿弥陀佛，你周遭整个的以自己的一些因缘在改变，你自己不晓得，因为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的光明性越来越大，你不晓得。所以净空师父常常都这么说，他说南无阿弥陀佛那几个字啊，就是大神咒，他跟心经一样是大明咒，就是对这个咒语就够了，就够了，是不是？当然够。那问题是你练下去以后，你有没有得到这个法位呢？师父修行这么久，练这么多，这个解行这么好，练一句话，他有这样子的感受，你呢？你没有。那么当然你要一段时间你才感受得到。你会问我，郑老师，你有没有感受？我说我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我常常都有啊，常常都有，这东西不是靠幻听幻觉那地方来的，是真的内心里头感觉到是那么样子的宽心，那么样子的啊，有这种柔忍度哈、啊，柔软度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变得很容易啊，可以安排得很好。你慢慢你就知道，你如果家里持之有恒这样练下去，练一段时间，它也会产生慧，它很多你自己的生活都在改变。这个是五根，五力呢是因为这五个基础所产生的力量，所以性产生力量，是不是？静产生力量，念产生力量，定产生力量，慧产生力量，这几个它都产生了你的生命力，产生了你的道行啊，产生了你修行又所产生的那个光，那就是力，光就是力，力就是我们自己的能源。所以有五种能源，是性是一种我们自己散放出来的光明的能量，静是产生能量，念产生能量，定产生能量，慧产生能量。所以像这个啊，父母跟子女之间这样心里平静一点，那么这个父母亲练得勤一点，子女也会知道为什么练力很厉害啊。我过去这个念大学，我们是父母亲是从来也没有来，不可能有时间，他们也不可能会来看我的啊。现在是每一个人小孩子连成功领到每一个礼拜去看他，这有点太过分了。那我觉得这个要写个信啊，有时候也忙啊，没有写信。可是很灵，我就有一种感觉说，应该回去看看。因为我跟我父亲是很容易就可以见面，在台北就会见面，回去看看妈妈，可能身体又不好，我一回去就是不好。有一次我在半夜睡醒来了以后，很真实，就是那个样子。我第二天上完了课就赶紧跑回去看，就是那个样子。这个母子连心呢、比父子连心更厉害，那是念力。所以但是为什么念佛里头会讲如子亦母，你要知道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练到这个深奥处的时候，用身心来练的时候，你在练的时候如子亦母，如母亦子，你说你在叫着妈你快点来的时候，他不来，那才怪，他一定来。所以你要念，你不能不念。你自己周遭里头家庭的这些东西，时时刻刻有各种不同的念头，而这种念头都存在着不同的一种在你的周遭里头存在着的，你常念这些邪念就随着退。你要注意，你要听清楚我的话，邪念它会退掉，就在那里存在着的，它会退掉。你不 不肯好好的练那个东西，他不退常在，那他也会跟你越来越近，本来你没有的他都会进来，这是你要注意的。其实你心念里头不要以为自己只有我这个念头里头的东西，你念头有的东西周遭有很多东西都会跟它相应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修行这件事情的念头是很重要的。对，这个有了这个五种力量，你就产生了这种五种的心理的一种真正的一种光明的一个力量，它是你离开这些邪知邪见，这些这个邪魔，你自己就会走上这个正途，走上正途本身也相对的离开它，所以你的障碍、你家庭各方面都会在改变，这是你很需要去重视，也很需要去留意的。一个念头之间的改变是很重要、很重要的。我已经很能了解这种事情了。这个有一天啊，我跟这个花莲寺院的这个前任的陈院长，他是我们佛门的弟子，也是我们在行菩萨行的一位，这个在学术界很有成就的一位这个院长，他这个学期就把这个校长的这个工作就辞掉了。他辞掉